欢迎回来，这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第21期第3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潘石屹疯狂收购别的项目，总营收远远超过同行。在北京写字楼销售市场火爆的背景下，写字楼的租赁市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2012年第二季度，北京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达到每月每平米 288.55 元，同比增长 50%。 当时国际房产雇佣五大行之一的戴德梁行推测，未来五年全球租金水平将持续上升，北京有望成为商业用途租金水平升幅最高的地区。身处时代风口的人常有天选之子的错觉。正在仕途上的潘石屹看到北京写字楼租金持续上涨，他觉得自己又迎来了新的机会。经过慎重考虑后，2012年8月16日潘石屹对外宣布将 SOHO 中国的业务模式由开发销售转型为开发自持，也就是说 SOHO 中国将由建房卖房变成自持物业收租。这意味着天选之子潘石屹一下子从地主变成了包租公。这一消息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外界纷纷断言潘石屹此次怕是要跌落神坛了。随之而来的是资本市场对 SOHO 中国的看空，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其股价在潘石屹宣布公司转型后迎来了连续72小时的暴跌，跌幅高达 12%。 对此潘石屹却解释说自己的决策没有任何问题，他坚称公司到了一定时机一定要转型，公司要不转型总是顺着性子往下走，多少公司走着走着就没了。不过为了稳住市场信心， SOHO 中国还是紧急出炉了半年报。财报显示 SOHO 中国收入25亿元，净利润增长 242%。 有如此漂亮的财报数据，潘石屹再次借机站出来高声宣布 SOHO 中国转型成功了。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从潘石屹宣布 SOHO 中国转型以来， SOHO 中国的租金收入仅为8600万元，只占了集团上半年营收的 3% 左右。从这一数据可以清晰看出，当时 SOHO 中国的主营收还是来自销售业务而非出租业务。面对外界对数据的质疑，老潘辩解道，仅靠阶段性数据断言 SOHO 中国转型成果还为时尚早。他表示 SOHO 真正的改革之路才刚刚开始。潘石屹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亲手砍掉 SOHO 中国的一条腿。2013年6月30日北京望京 SOHO 和上海东海广场先后宣布解散销售部。望京 SOHO 的销售总监单涛面对人走楼空的场景感慨道，那么大的一家公司突然说没人就没人了。不过潘石屹也没有做绝，他给了销售人员一条出路，总监级别的人可以出来成立中介公司，代理 SOHO 租赁与销售业务， SOHO 给其席位，其余的销售员负责 SOHO 中国的租赁业务。这次改革意味着 SOHO 中国彻底告别传统销售模式，开始单一的靠租赁为生。虽然潘总向市场打了包票，但 SOHO 的转型之路却不像他本人预估的那样顺利。根据 SOHO 中国2013年的财报显示，SOHO 中国当年拥有现金152亿元，净负债率为 14%， 而 SOHO 中国在建的项目高达21个，在建和未来需要建设的项目大约有170万平方米。如果按照上海建安每平方米3000元的费用去估算， SOHO 中国之后的建设资金需要50多亿，而如果再加上装修等费用， SOHO 中国的现金流将耗去一大半。然而尽管项目众多，现金流吃紧，但9月份的时候 SOHO 中国还是以 19.2 亿元的高价取得了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104地块的土地使用权。面对外界质疑，潘石屹再放豪言 SOHO 中国肯定是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保证度过转型期的。但明眼人都看得到 SOHO 旗下写字楼租赁收入十分微薄，如今 SOHO 中国还四处买地，潘石屹实属死鸭子嘴硬。也许是抱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处在转型阵痛期的潘总成了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2013年1月24日果壳电子 CEO TechWeb 联合创始人顾晓斌在微博上发了一张照片，图片中显示望京 SOHO 在建的三个巨蛋的头上被一层明显的尘土包围。顾晓斌还配文，北京 PM2.5 的功劳算你一份不为过吧。在顾晓斌发文之前，广大吃瓜群众都知道潘石屹一直是对抗 PM2.5 的斗士，他经常在自己拥有千万粉丝的微博上转发北上广的空气污染指数，就连北京人大开会期间，潘石屹也拿着 PM2.5 探测器在会场进行现场测试，看看会场的空气是否达到了国家标准。此次顾晓斌的发文着实打了潘石屹的脸，不过潘石屹还是颇为冷静地做出了回应。当天稍晚， SOHO 中国发微博称，经查是施工单位在20层清理工地时未按规定洒水，又突遭大风所致。同时潘石屹也马上发微博表示向周围被带来危害的朋友们道歉，欢迎所有朋友们监督。但阳城门刚过去一个星期，潘石屹又被质疑与房姐巩爱爱一起串通洗钱。1月31日晚，某网友在微博爆料称房姐巩爱爱的大部分房产都来自于潘石屹的三里屯 SOHO。 该网友还表示已经从潘石屹下属手里拿到了相关的房产资料。巩爱爱原为山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的副行长， 这年一月，他被爆出在北京、山西、陕西等地大量购置房产，仅在北京就多达41套，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这一事件在当时被称为陕西房劫腐败案。该爆料微博一出，网友们都在斥责潘石屹为房西洗，要求潘石屹提供资料配合调查。两天后，潘石屹再次发布微博回应，他称房姐在 SOHO 中国买房时持有的身份证，在签约时经公安部身份信息系统验证是有效的，办理银行贷款时也通过了银行征信系统审核。网上传言完全是无稽之谈，自己很高兴看到网络的进化能力让一切黑暗都暴露在阳光下。由于潘石屹的声明，他串通房姐洗钱的言论也不了了之，但随后潘石屹又陷入到了侵吞国有资产的漩涡中。一连串负面报道之下，变差的不仅是潘石屹的名声，还有 SOHO 中国的业绩。根据 SOHO 中国历年年报显示，在2012年转型以来，公司营业额分别为 153.05 亿元、146.21 亿元、60.98 亿元、9.95 亿元。2015年 SOHO 中国净利大跌 86%， 同比2012年骤降 1438.19%。 此番数据也宣布了 SOHO 中国此次转型失败。面对这样的结果，潘石屹必须再次寻找新的出路。移动互联网是潘石屹看上的新风口。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 8.74 亿人，这一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财大气粗的房地产行业。借着势头，王健林公开叫板跟马云对赌，万科也搞起互联网创新，开始跟淘宝合作卖房。身为房企头部的潘石屹自然也没落下。2014年9月，潘石屹也被扎克伯格邀请去到 Facebook 参观，之后又去了苹果参观。从美国硅谷考察回来的潘石屹商业思维焕然一新，发了条微博称，互联网真像小妖精一样吸引我们去靠近它，走近后才体会到它的魅力。此话一出，外界明白潘石屹又要转型了。随后在当年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潘石屹再度发表了互联网即未来的观点。和所有人一样，潘石屹此刻也坚定地认为，抓住了互联网就是抓住了未来。大会回来后不久，他给自己定了个任务，每个月至少拜访10家互联网公司。为了达成这一 KPI， 潘石屹先是拜访了触控科技的陈浩之，一起研究锤子手机，后又去了百合网研究交友的软件模型，之后又到了互联网健身公司酷玩部落，在那跳绳，还顺便研究起了 P2P。 原搜狐副总裁刘春在微博上调侃，潘石屹像首长一样频繁视察各互联网公司，他想干啥？难道是司马昭之心？潘石屹则回答，是看望租客，顺便学习互联网。在当时，网上有人提醒说，房地产商的特点是不动，互联网的方向是动，所以不要把互联网的功能都移植到房地产上，这是最蠢的。但潘石屹毫不介意外界的流言。当时中央为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开始号召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那时北京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11家创业公司，咖啡店的餐巾纸上画着的都是创业者潦草的梦。伴随政策而来的还有共享办公行业的爆发，一向紧跟政策大局的潘石屹也顺势搭上了创业热潮这趟列车。2015年2月1日，潘石屹正式推出了共享办公品牌 SOHO3Q。 当时潘石屹向创业者们描绘了一幅蓝图，在 SOHO3Q 可以只租一个办公室甚至一张办公桌，时间可以是一个月也可以是一周，无需考虑装修或者配套等问题。此外 3Q 还免费提供会议室、咖啡等服务。到了2015年年末， SOHO3Q 在北京和上海已经建成了11个中心，10000多个座位投入使用。潘石屹成立 SOHO3Q 也被外界普遍认为是 SOHO 中国的第二次转型。对于这次转型，潘石屹寄予厚望，他计划 SOHO3Q 要成为国内最大的写字楼综合服务商，并将于2019年上市。为此，潘石屹开始在多个新开业的 SOHO3Q 楼盘站台并举办潘谈会。在南京，老潘对话孟非举行了非常意见，在古北和华住的季琦聊完美主义，在深圳和王传福讨论造车、造房和造梦。之后潘石屹又相继邀请了李开复、刘强东、姚明、白岩松等人为 SOHO3Q 造势。不仅如此，为了赢下 SOHO 转型的大战，潘石屹还主动出售了大量资产来填补资金需求。仅2014年一年， SOHO 中国就卖掉了上海的3块地产，套利80多个亿。2017年 SOHO 中国又相继出售了上海光华路 SOHO、 凌空 SOHO 和虹口 SOHO。 但直到上海虹口 SOHO 被出售后，外界才反应过来潘石屹这是要跑路。面对媒体的质疑，潘石屹公开回应说，我们抛了资产要跑路，请问我们往哪里跑？我拿着中国护照，还是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我往哪里跑？同时潘石屹还强调， SOHO 中国正在建设的有北京丽泽 SOHO 和上海古北 SOHO， 自己一时半会儿还告别不了地产商的身份。 SOHO 中国有两个项目不能卖，一个是外滩 SOHO， 一个是望京 SOHO。 外滩 SOHO 位置太重要，望京 SOHO 太漂亮，只要这两个项目在的话，我就还是个地产商。对于抛售资产的做法，潘石屹也解释， 做生意永远不变的规律就是低的时候进货，高的时候出货。SOHO 中国永远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出售物业的资金将主要投入到 SOHO 3Q 中去。事实也确实是如此，截至2017年底 SOHO 3Q 就已经有了19个中心，并可以提供近 1.7 万个工位，平均出租率为 87%。 2018年年末 SOHO 3Q 业务已经扩展到了除北京、上海以外的城市，在中国7个城市拥有31个中心，工位合计超过3万个。这些扩张数据似乎在证明 SOHO 中国已经转型成功。但这一年互联网行业在经历了2015年的资本狂欢后开始回归冷静，熊猫 TV、 陌陌、小蓝单车等一大批互联网企业相继倒闭或裁员，而在 SOHO 3Q 入驻的正是这些初创的互联网公司，因此退租激增。2018年11月11日自媒体 S 神棍局 S 还借此事发了一篇名为《北京望京 SOHO 风水大局，互联网滑铁卢》的文章，详细描述了望京 SOHO 的风水格局出现大忌，还列举熊猫 TV、 咪蒙团队、皇太极等公司相继在这座大厦内倒闭或即将倒闭。一夜之间这篇文章的阅读量突破10万加，为此潘石屹怒发600字微博，从建筑人文、设计风格、网络信号、 PM2.5 过滤等方面对望京 SOHO 的办公环境进行了强力背书，喊话有关部门管一管胡说八道的人，同时还强调相信公正的法律会战胜神棍搅局，相信科学理性会战胜封建迷信。但无论是用商业理论还是用风水神学来解读，潘石屹的 SOHO 3Q 业务都陷入了困境。在 SOHO 中国2018年的股东大会上，有股东直接提出希望 SOHO 3Q 别烧太多的经营性现金流，也别烧太多的利润。 SOHO 中国首席财务官倪奎阳也表示，2019年的计划就是让 SOHO 3Q 不亏损。同年共享办公领域的行业巨头 WeWork 上市失败的消息一出，整个共享办公行业都陷入到了焦虑与质疑声中。2019年10月22日在外界的质疑中，潘石屹变卖 SOHO 3Q 的消息也浮出水面。当时有消息透露 SOHO 3Q 或将旗下的11个项目打包卖给孵化器公司筑梦之星，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项目都有，但上海居多。此次转卖已经进入到了合同审批环节，大家又看明白了，在互联网大趋势、全球大风口的时代下，潘石屹第二次转型又要以失败告终了。不过当时有媒体分析 SOHO 中国出售这些不盈利的业务合情合理，但没了 SOHO 3Q 之后， SOHO 中国又该何去何从。就在大家都在猜测老潘是否谋划了下一盘棋的走法时，10月31日彭博新闻社的一则报道震惊了地产圈。报道称 SOHO 中国正在考虑出售其持有商业地产的多数权益，交易价格可能高达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560亿。据透露，潘石屹此次卖楼计划的第一笔交易已经接近最后阶段，第一波卖出的将是北京的光华路 SOHO、 望京 SOHO 塔3和上海复兴广场，而买家则是黑石集团和新加坡国有控股的 GIC。 此外 SOHO 中国八大金刚中的5个项目也在酝酿出售，计划在2年内完成。面对这一消息，舆论纷纷表示老潘清仓 SOHO 中国这会是真的要跑了。但与外界反应不同的是，当天稍晚 SOHO 中国则云淡风轻地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告显示公司会不时地探讨潜在的交易机会，但对于此前发生的出售项目传闻不知晓。隔天 SOHO 中国再次发布公告，称目前没有需要公布的与资产出售相关的信息。随后潘石屹也转发了这篇公告。不过尽管 SOHO 中国和潘石屹都已经相继表态，但舆论已经骂声四起，潘跑跑也成了潘石屹的新外号。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突然席卷全球，自从疫情爆发后，很多个人和企业都因捐款捐物站在了聚光灯下。其中恒大捐款2亿元，世纪金源捐款 1.2 亿元，融创捐款 1.1 亿元，万科捐款1亿元。但 SOHO 中国在这一刻却成为了一个特例。1月24日潘石屹在微博转发了 SOHO 中国给中建三局等合作商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中建三局是古北 SOHO 的承建商，他们是一支能战斗能打硬仗的队伍。这句话立刻遭到了网友的围攻，网友们纷纷指责潘石屹不捐钱，还在感谢中建三局的同时夹带私货，借此蹭武汉热度为 SOHO 中国做宣传。一时间潘石屹的微博评论被网友攻陷。不过潘石屹一改往常高调态度，面对此次舆论风波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关闭了微博评论。相比和网友吵架来说，在当时潘石屹还有更大的事要做，这件事就是彻底卖掉 SOHO 中国。2020年3月10日路透社报道，黑石集团正在与 SOHO 中国进行私有化谈判，交易价格为40亿美金。黑石提出私有化报价为每股6港元，以 SOHO 中国3月9日的收盘价 2.98 港元每股来计算，黑石给了2倍的出价。利好消息导致 SOHO 中国股价暴涨，涨幅一度超过 40%。 而守握 SOHO 中国 63.93% 股权的潘石屹和妻子张欣也将从这笔交易中套现170亿元。3月11日 SOHO 中国发布公告回应，公司正在和海外金融投资者洽谈， 以探讨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其可能导致也可能不会导致对公司全部发行的股份进行全面邀约收购。这一公告预示潘石屹这次卖的不只是核心资产，而是整个公司。若此次私有化交易全部达成，交易总金额或超过600亿人民币，潘氏夫妇将从中套现约200亿。此时的潘石屹一如既往地在微博上听歌、品茶、摄影，还玩起了 Python，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潘总小字照片的背后还藏着他深深的焦虑。卖 SOHO 的消息被放出来仅仅两个月后，有知情人再度透露，由于新冠肺炎影响导致公司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黑石集团关于 SOHO 中国私有化的洽谈陷入停滞状态。8月13日晚， SOHO 中国发布公告也证实了这一猜想。该公告称 SOHO 中国终止了与黑石的邀约私有化事项。随着 SOHO 中国私有化失败的消息落地， SOHO 中国的股价也瞬间跌落，再次徘徊在2到3港元之间，市值也不足140亿港元。转型失败，寻找接盘侠未果，2020年的老潘也开始愈加低调。前段时间潘石屹发了一条短视频，视频中他笑着说，十年前有人骂我，我一定要骂回去，但现在我学会了谦卑。现在再去看潘石屹的微博，最近的一条关于 SOHO 中国的消息是2021年1月8日 SOHO 中国的年终总结。这一天 SOHO 中国举行了2020年度租赁表彰大会，在会上潘石屹对外公布，过去一年公司出租面积一共为 24.5 万平方米，这是 SOHO 中国历史上出租面积最多的一年。然而这一数字背后却藏着更大的焦虑， SOHO 中国的情况并不乐观。 SOHO 中国的核心资产八大金刚的可出租总面积一共为 79.74 万平方米，2020年 24.5 万平方米的出租面积只占可出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这说明了 SOHO 中国当下的困境，空置率提升，资产价值下降。在这次年度大会上，有记者问潘石屹关于公司的私有化进展，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去年一年公司就忙着发公告辟谣了，半夜三更还发了好多次公告，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还是看公告吧，这是最确切的消息。从2012年7月潘石屹宣布 SOHO 中国将实现重大转型，到如今已经过去了近十年的时间。在这近十年的转型过程中，潘石屹都在带领 SOHO 中国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无论是从开发销售转型为房产自持，还是变为主打共享办公的 SOHO 3Q， SOHO 中国至今都没能重现往日辉煌。曾经任正非在一次午餐会上对公司高管说，在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我们要有战略耐性。成吉思汗的马蹄声已经远去，现在的躁动也会平息，活下去才是胜利。此刻后疫情时代，对于卖身失败的潘石屹而言，任正非的这句话也许是一条锦囊妙计。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